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2月1日在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人为何会得救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诗篇106篇8节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诗篇106篇8节。如果神有脾气，我们会在哪里呢？然而神说，我的意念不像你的意念，我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他们是悖逆的子民，然而他拯救他们。你们有没有悖逆神呢？要当心，你若悔改，神应许要拯救你。而且今天早上他说要赐你悔改，甚至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他因自己的名拯救悖逆的子民。我听到我的一个听众说，先生，你这是在鼓励犯罪呀，因为你是在和最坏的人说，你说他们可以被拯救。亲爱的先生们，请问我和最坏的人说话时，我是对你说话吗？你说，不是，我是最受人尊重、最好的人之一呀。那么，先生，我没有必要向你传道，因为你认为你不需要。除了有病的人，其他人都不需要医生。但是这些可怜的人，就是你说我鼓励犯罪的人，他们需要我所传的道，所以，先生，我要离开你，向你问安。你坚持自己的福音吧。我很好奇，你是否能够靠着它找到通往天堂的路。不，我不好奇，我知道你找不到的。除非你以罪人的身份，在神的道中接受基督，因他的名被拯救。但是我要向你们道别，我会坚持我的道路。但你为什么说我鼓励人犯罪呢？我是鼓励他们离开罪。我没有说神拯救悖逆的人，然后让他们像之前做的那样继续悖逆神。我没有说神拯救恶人，然后让他们像之前一样继续犯罪。但是你们明白得救这个词的意思，我解释过，得救这个词并不只是把人带到天堂，它有更丰富的含义。得救意味着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它意味着赐给人一颗新的心、新的灵和新的生命，它意味着使人成为新造的人。说基督把最坏的人变成圣人，这有什么放肆的吗？我看不出来。我只希望他能够把这会众当中最不好的人变成永生神的圣徒，然后放荡的人就会少很多。罪人啊，我安慰你们， 不是你们的罪，而是你们的悔改。罪人啊，天上的圣徒也曾经和你们现在一样的坏。你是醉酒的、咒骂人的、不洁净的人吗？他们过去也是这样的人，但现在他们都被洗净，已经成圣了。你的袍子是黑色的吗？问问他们，他们的袍子可曾是黑色的呢？他们会告诉你，是的，但我们的袍子现在已经洗净了。若他们过去一直是黑色的，他们不会想洗净的。我们洗了我们的袍子，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那么罪人啊，如果他们过去是黑色的，并且被拯救了，那你们自己为何不能呢？神的慈爱不是丰盛的吗？我的灵魂啊，为何说不是为你呢？我们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的灵魂啊，为何不是为你而死呢？要留心，悔改的人，神要向你施慈爱，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接下来第三点，救赎的缘由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神为何拯救人呢？除了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，没有其他的理由。罪人身上没有任何使他配得救恩或使他配得怜悯的东西，是神自己的心决定了人得救的动机。一个人说，神会拯救我，因为我是如此的正直。先生啊，神不会这么做。另外一个人说，神会拯救我，因为我是如此的有才华。先生，神不会的。你的才华，唉，你这个说傻话、自以为是的傻瓜，你的才华与天使相比，什么也不是。天使曾经站在宝座前，犯罪之后，现在被永远扔在无底坑里。若神会因为人的才华而拯救人，那么神也会拯救撒旦了，因为撒旦有充足的才华。至于你的道德和善良，对神来说不过都是污秽的衣服，他不会因为你该做的而拯救你。若神对我们有所求，我们没有人会得救的。我们纯粹完全是因为与神相连，躺在神的怀抱当中而得救的。感谢神的名，他拯救我们是因为他自己的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神的名就是神的位格、神的属性和神的本性。因为他本性的原因，因为他的每一个属性，所以他拯救人。也许我们也可以总结为，我的名是在神里面，就是在基督里。神因为基督的缘故拯救我们，基督就是神的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意思是，首先他拯救他们是为了能够彰显自己的本性。神是全然慈爱的，他想要彰显这一点。他在创造太阳、月亮和众星，把绿色的大地撒上鲜花，使大地充满欢笑的时候，彰显慈爱。他在空气温暖人身体、阳光照亮人眼的时候，彰显他的慈爱。他甚至借着衣服和他在地心所储存的燃料，在冬天赐给我们温暖。但是他还想要继续更多的彰显他自己。我怎么才能够向他们显出我用无限的爱爱他们呢？我要赐下我的儿子，为了拯救他们最坏的人而死，好彰显我的本性。神这么做， 彰显了他的能力、公义、慈爱、信实和真理。他在救恩的伟大平台上完全地彰显了他自己。这么说吧，这是神把自己显示给人的阳台，救恩的阳台。他借着拯救人的灵魂来彰显他自己。神这么做也维护了他的名。有人说神是残忍的，他们邪恶的称神为暴君。神说，但我要拯救罪人，维护我的名，我要抹去污名，我要除去诋毁。他们不能够那么说，除非他们是污秽的说谎者，因为我有丰富的慈爱，我要除去污点，他们会看到我的大名就是爱。神还说，我为我自己的名这么做，使这些人爱我的名。我知道若我拯救最好的人，他们会爱我的名，但是若我拯救那最坏的人，他们又会多么的爱我呢？若我去把地上的废物当中一些人变成我的儿女，哦，他们会多么的爱我。那时他们要坚守我的名，会认为我的名比音乐更甜美。对他们来说，我的名比东方商人的甘松香更加宝贵。他们会把我的名视为黄金，而且是许多金金。最爱我的人，他的罪赦免的也多，他欠的多，他的爱就多。这就是神常常拣选最坏的人，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儿女的原因。有一位作家这样说，天上所有的雕刻都是由树节所做的，神的殿、天国的王都是香柏树，但神在砍伐香柏树之前，香柏树是有树节的。神选择最不好的，好彰显他的公义和技巧，为自己立名。正如圣经所说，这要为我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亲爱的听众们啊，无论你属于哪一个阶级，有一件非常值得你们考虑的，那就是我们若是得救，是因为神的缘故，因为他名的缘故，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。在救恩的问题上，这就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了同一个水平之上。假如进入一个花园，规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提到我的名作为进去的钥匙。律法规定，任何人都不能够因为头衔或者等级而进入，只能够通过使用某一个名字而进去。这时候，来了一个贵族，他使用了这个名，并且进去了。又来了一个乞丐，浑身都是补丁，他也使用了这个名。律法规定，只有使用这个名才能够进入，所以他使用了这个名就进去了，因为没有什么不同。所以女士啊，如果你来了，带着所有的道德，但是你也必须要使用神的名才能够进入。如果地窖或阁楼上的肮脏的居民来了，使用神的名，大门就会敞开，因为救恩是给每一个提及基督之名的人，没有其他的名。这就推翻了道德家的骄傲，贬低自以为义者的自我抬举，把我们所有人在神的脚前都放在同样的位置。作为有罪的罪人，接受神手中的怜悯，因他自己的名，只有这个原因。最后第四点，我耽搁你们太久了，最后请允许我指出在然而这个字当中所消除的障碍。我要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。从前， 怜悯坐在雪白的宝座上，周围围绕着慈爱的大军。一个罪人被带到怜悯的面前，怜悯定义要拯救那个罪人。天使吹响号角，在吹响三次之后呢，大声地说：天哪，地呀，还有地狱，我今天召集你们在怜悯的宝座前，来解释为何这个罪人不该被拯救。罪人恐惧战惊地站在那里，他知道有无数的敌人要挤进怜悯的大堂，眼中充满了怒气，说：他不能被拯救，他不能逃脱，他必定要失丧。号角吹响了，怜悯温和地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一直到有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走了进来，他的头被光遮盖，他说话的声音好像雷鸣，他的眼闪烁着闪电。怜悯问道：你是谁？他回答说：我是律法，神的律法。你要说什么呢？
我要说的乃是如此。
律法举起了石板，两面都写了字：
这个恶人违背了十条诫命，我的诉求是鲜血，因为上面写着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所以他必须死，否则公义将不复存在。
罪人颤抖，双膝跪地，他的骨髓在体内融化，好像冰被火融化了一样，他吓得浑身发抖。他已经认为自己看到雷电向他发射了，看见闪电刺透他的灵魂，地狱在他的想象当中出现了。他以为自己将会被永远投入了地狱。但是怜悯微笑着说：律法，我会回答你，这个罪人配得受死，公义要求他应该要死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
哦，罪人这个时候是多么的害怕啊。
但是今天有一个人与我同来啊，我的王，我的主，他的名字是耶稣，他会告诉你债务是如何赎清的，让罪人得释放。然后耶稣说：怜悯啊，我愿意听从你的吩咐。
律法，带我走吧，把我放在园子里，使我的汗如大血点，然后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处死我之前鞭打我的背，把我挂在十字架上，让血从我的手和脚上流出，让我进到坟墓里，让我偿还罪人所欠的一切，我替他死。
律法出去鞭打救主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回来时还一脸的满足，再一次的站在怜悯的宝座前。怜悯说：律法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呢？
律法说：没有了，非常公平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
什么？这些诫命当中没有一条针对他了吗？
没有了，一条也没有，代替他的耶稣已经全都遵守了，耶稣为这个罪人的不顺服已经付出了代价，所以现在我要求判他无罪释放，而不是判他有罪。
怜悯说：你站在那里，坐在我的宝座上，现在我和你一起发出另一个召集。号角再次响起，近前来，你们所有反对这个罪人的，都来说说，他为何不该无罪释放。又来了一个人，他经常烦扰罪人，他的声音不像律法那么大，但是也很刺耳，令人害怕。他低声说话的声音，就像匕首的切割声。怜悯说：你是谁？ 他说，我是良心，这个罪人必须被惩罚，他做了很多违背神的律法的事，他必须被惩罚，这就是我的要求。在他受了惩罚之前，我不会让他安息的，甚至惩罚之后也不会让他安息，因为我甚至要随着他一直到坟墓，在他死后也要用难言的痛苦折磨他。李敏说，不，听我说。趁着良心停顿的片刻，李敏拿起了一束牛膝草，把血洒在良心的身上，说，听我说，良心，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所以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良心说，没有了，他的不义被遮盖了，他从定罪当中得释放了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使他忧伤，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血，我要成为他的良知。号角第三次响起来，咆哮声从最里面的地窖传了出来，来了一个无情的黑色恶魔，他的眼中含着恨意，眉宇之间流露着地狱般的威严。怜悯问他说，你有什么要控告这个罪人的吗？他说，是的，我有，他与地狱结盟，与坟墓立约，这是他的亲笔签名。他在一次的醉酒当中请求神毁灭他的灵魂，并且发誓永远不会转向神。看，这就是他与地狱之间的约。怜悯说，我们看看吧。契约被递上来，而恶魔看着这个罪人，用他阴沉沉的眼神刺透了他。怜悯说，但是这个人没有权利签字啊，一个人没有权利在别人的财产上签字，这个人已经是被买来的，很久之前就付过账了，他不是他自己的。与死亡之约已经被废除，与地狱的联盟也已经被撕碎，所以你走吧，撒旦。撒旦再一次的吼叫说，不行，我还有话说，那个人一直都是我的朋友，他总是听信我应赦的话，他嘲讽福音，他蔑视天堂的威严，难道他要被宽恕，而我却要回到地狱的巢穴里，永远承受罪的刑罚吗？怜悯说，滚开，你这个恶魔，这些事是他在还没有重生的时候做的。但是，然而这个词已经把这些都抹去了，所以回你的地狱去吧，把这当作对你的又一次鞭打吧。罪人要被宽恕，但是你永远都不会被宽恕，狡诈的恶魔。然后怜悯微笑地转向罪人说，罪人，号角必须要再吹响最后一次。号角再次吹响，却没有人回应。然后罪人站起来，怜悯说，罪人，问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你问问天，问问地，问问地狱，是否还有人能够定你的罪呢？然后罪人站起来大声说，谁能控告神的选民？他看向地狱，撒旦在那里咬着他的铁链。他又看向地，地沉默不语。罪人在信心的威严中甚至爬到天上，他说，谁能控告神的选民？神吗？又回答说，不是，神使人称义。基督吗？有甜美的低语说，不是，他为罪人而死。然后转过身来，罪人喜乐的欢呼，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？ 这爱是在基督耶稣我们的主里的。曾经被定罪的罪人回到怜悯身边，俯伏在他的脚前，发誓从此以后永远属于他。只要他保守到底，并且使他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子，然后号角不再响起，天使欢呼，天上都喜悦，因为罪人得救了。你看，我这样把这件事情所谓的戏剧化了，但是我不在意它叫什么。当没有其他的方法时，戏剧化也是一种吸引人的方法。然而，这里有除去的障碍。罪人啊，无论然而是什么，都不能够使救主的爱减少。它不能够使神的爱减少，神的爱一直不变。来吧，有罪的人，奔向基督，医治你的伤痕。这是荣耀的福音日，恩典充盈在其中。到耶稣这里来，罪人，来吧，跪下来，痛苦认罪，看看他的十字架，看看那替代我们的耶稣，相信并且活着。你们几乎和魔鬼一样，在罪中走了很远。现在耶稣说，你若知道你需要我，转向我，我就怜悯你。到我们神面前来，因为他必大大的赦免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《人为何会得救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深刻地体认到，神之所以会拯救我们，是因着他自己的名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相信并且悔改，他必要赦免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没有任何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